好，我想我们感谢主，我们的敬拜我们就停在这里。今天有海平弟兄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我们。
我请你静音了。
哦，感谢主，我们敬拜就停在这里啊。我想我们今天有海平弟兄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我们原是他的工作。那么经文出自以弗所书2章8到10节和腓立比书1章6节，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两段经文，好不好？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以弗所书2章8到10节，预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么，腓立比书1章6节，一起来，我们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感谢主，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海平弟兄。
好，谢谢国庆弟兄哈、啊。今天两首诗歌真特别棒，我觉得哈、契合我今天想讲的内容、讲的主题，同时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啊。好，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又一次机会和大家呢讲说神的恩典。那么再过几天就是感恩节。这个周五的查经聚会，我们已经改成感恩见证聚会了。那今天呢，就算是我的抛砖引玉，我在这儿先讲讲神在我身上的恩典，愿他得荣耀。上一次我交通的题目是得救本乎恩，那我的出发点呢，就是想通过我个人的得救的那个见证，来说明我们基督徒重生得救。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那么我们得救之后呢？我们得救之后要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是不是还需要神的恩典？我们对神的恩典的依赖程度是多少？所以今天我想交通的内容就这些。好，我们先有个祷告。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当孩子们聚集在你面前，思念你，仰望你，我们在这里巴不得求你赐恩给你的孩子们。你知道，孩子们又软又弱，我们常常愚昧，被蒙蔽，我们看不见你的道路。但是神啊，你却复救我们这些人，你爱我们，你爱我们到底，你救我们，也救我们到底。所以，我们真是有个心，完全的安息在你的里面，因为你不会放弃我们，你真是在我们身上就要经历，让我们经历你那新鲜的大爱，每天经历。哦，你要在我们身上是恩上加恩的，让我们不住的能够感恩。我们在这里仰望你，愿你祝福下面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么这一次的交通呢，因为和上一次在内容上呢是有一些关联，我想简单的和大家先回顾一下我们上次讲的内容。以弗所书2章8到9节啊，读一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我们知道。神的救恩之所以临到我们，完全呢是神的恩典，完全出于神，不是我们先向神有一个呼救，也不是我们有什么好的品行，或者我们做了什么让神看上了，完全出于神，是神单方面的计划，是神单方面拣选，单方面的行动，在救恩这件事情上，人呢、啊？我们呢，没有丝毫功劳。 那么，整个救恩的荣耀之处了，就在于我们这些与神永远隔绝的人，啊，只配下地狱的人，却是因为神的大爱和怜悯，蒙了拯救。这就是以弗所书2章4到5节告诉我们的。好，我们来念这一段经文。他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那么我们得救之后，我们知道我们啊蒙受了神那么大的恩典呢，我们就有一个报恩的心，对不对？我们立志要做一个好基督徒啊，我们就觉得我们要靠自己的努力来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我想大多数的啊，我们多数人哈、啊，刚得救的时候都有这想法，都有这个愿望，所以啊，都盼望自己能够靠着自己哈、啊，能够让神来满意。那么，就像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大家记不记得、啊、出埃及记？他们一样认为自己很可以、很能，也愿意。所以当，摩西把神的话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怎么说呢？他们是拍着胸脯向摩西保证说呀。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啊。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做不到，没办法遵行的。所以整本圣经都在那里说，都在那里证明，神的要求人根本做不到。所以我们有一些年头的基督徒哈，我们都有这个经历，就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爱主的心呢？渐渐就冷淡了，我们那个立志要逃出喜欢的决心呢，也开始弱了。我们发现我们做基督徒啊，很累，很累，真的很累啊。那这是为什么？其实我想，是因为我们不明白，我们这一辈子都离不开神的恩典，基督徒的每一天都需要神的恩典。那么下面我想继续上一次我没有做完的见证哈，因为上一次呢我是见证自己重生得救的那个见证，那么这一次我想把我得救之后我所走过的那一段路哈，和大家讲一讲。虽然这段路呢走的不是很好走，很坎坷，而且呢，失败居多。但是盼望我的这些失败能见证神的得胜，盼望我的这些见证呢，能给大家一点帮助啊。我信主大概有25年，这25年呢，按照我和神的关系啊，我把它分成3个时期，叫蜜月期、啊迷失期、巡回期。那其中最长的一段就是迷失期。这一段时间非常可怕哈，我离开神足足有12、13年之久，直到2014年我才回头，才被主重新寻回来。好，我先暂时把屏幕先关一下哈。那么蜜月期，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哈、啊、都有这个经历。在刚信主的那一段时间，我们和神的关系怎么样？非常好，就像度蜜月一样，哎呀，非常的甘甜，非常的甜美。我信主之后的3年，大概有3年时间哈、啊，就是这样。刚刚得救的时候啊，真是被主的爱摸着，啊，被主的爱吸引，我呢就非常的爱主，心里就好像有一把火在烧，完完全全的变了一个人，喜欢祷告，喜欢读经，喜欢聚会，啊，那个时候我每天早上啊5点钟就起来晨更啊，然后读圣经，很多读不懂，对不对？但是我就是爱读， 大概一年多，我就把圣经从头到尾按顺序读了两遍。那个时候和神的关系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就像度蜜月，非常甜美。那么圣灵感动我的呢，我都去做；神要我对付的罪啊，我都去对付。那举一个例子啊，我信主，第二个月，那个时候还在深圳呢，当时我辞了工。住在一个朋友家里，有一天祷告的时候呢，圣灵就提醒我，我以前在厦门做产品销售，那个时候呢，我收过一笔回扣，800块钱，圣灵就在那里提醒我，要我去对付，要把这钱退了。哎呀，我心里就很为难了，一方面，向人认罪。这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对不对？我们向神认罪还比较容易哈，但向人认罪很尴尬呀，很丢脸的，觉得哈。另外一方面，没工作了，那个时候啊，一个人啊，孤身在外的，身上就那么点钱，又没工作，如果把这个800块钱退了，我估计我就没办法继续生活了，在那一点，那怎么办呢？我就祷告神，就和他商量哈，我说主啊。做销售的都拿回扣，如果不拿的话，没办法做生意的，这很正常的一件事啊。你放过我啊，我求神放过我，让我心里不要那么难过，好不好？没有，心里还是很难过，很不平安。那我又祷告了，我说主啊，我那个时候呢是外邦人嘛，那外邦人什么事都做的，那我现在知道了哈，我向你认错。我以后不再这样做了，但钱就不要再让我退了，好不好？不行，里面还是不平安。那最后我就祷告说：“主啊，你看我身上就这一点钱了呢，如果我现在退了，我就没办法生活了，可不可以等两个月？哎，等两个月，我回到家里，因为我现在在深圳嘛，我很想在这个教会多待一会儿，但是呢。”没钱我就待不下去啊！我就说，等我两个月回家以后，我一定把这钱退了。不行，神的灵在我里面提醒我，不行，你必须现在就对付了。哎呀，那几天真是很难过的几天哈，读经读不下去了，祷告也不甜了，最后熬不过去了，好吧，我说我退。我去退了，我就把钱从邮局给寄出去了，也写了一封信啊。当钱一退出去，哎呀，弟兄姊妹都有这经历哈。当这个东西一兑付了，心里面啊就说不出来的那个平安，说不出来的那个喜乐，哎，就觉得不是少了钱了，好像我多了钱一样了，啊，很喜乐了。过了2天，哎，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就突然收到了一张那个汇款单，1000块钱的汇款单。我一看，哎，伟伟从上海给我寄了1000块钱，我就很奇怪了，他根本不知道我已经辞工了，对不对？他也不知道我退钱的事嘛。而且那个时候我和伟伟的关系啊，还在分手状态，大家都知道哈，我不信主，很长一段时间，大概有。那7、8年对不对？木到7、8年，所以呢，老爹说了，你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异母，对不对？不信主你不要交往。所以我和伟伟那个时候是分手状态啊。所以我们虽然偶尔有联系，但从来没有经济上的来往。所以我很奇怪，我马上打电话给他了，我就说：“哎，你干嘛给我寄1000块钱呢？”他就说了：“我也不知道了。”前几天有一个老弟兄啊，哎，突然送给我1000块钱，我就觉得这钱我不应该花，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就觉得这钱应该给你，我没有任何理由，我不知道为什么，神就提醒我这钱要给你。哦，我当时真是感谢赞美我的主，哎，神呐，真是太奇妙了，所以神。 大家可能在刚信主的时候都会有这方面的经历哈。一方面呢，我们的良心啊非常敏感，啊，我们愿意去对付罪；但另一方面，神也会给我们一些很奇妙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还是婴孩嘛。神要借着这些奇妙的事情呢，来建立我们的信心。那么除了对付罪哈，神也在其他的事情上呢，比如说传福音，让我看到他的奇妙。我妈妈拜了一辈子的偶像。那我的家乡呢是在浙江舟山啊，舟山有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叫普陀山，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是中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所以舟山人呢，很多都是拜偶像的。那我妈也是啊，我家里还供着那种假神的像。那我从深圳回来以后啊，神就给我一个负担，要我向妈妈传福音。但是我没信心呐，我也没这个勇气啊，我就一直不敢开这个口。直到有一天晚上，我在自己家里啊，在自己的房间，我跪着为我妈妈祷告的时候呢，神就感动我，里面就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意思催促我，让我现在就去向妈妈传福音，现在就去和她讲。哎呀，我就说主啊，你能不能打发别人？那么多有能力的老基督徒在我们身边，你打发别人好不好？或者你显个神迹给我妈妈看嘛，我妈妈就能信了。我就说，我妈什么脾气啊？她非常火爆的一个人，我要是开口传福音，她一定被她骂得狗血喷头。我说不去，我不去。但是没办法，心里有这个催促，心里一直有这个催促。那天晚上，我最后熬不过去了，我就说好吧，我去啊。那我就去我妈妈房间，我就坐在她边上，我就先拉着她的手。啊，免得等一下他发火打我哈，对不对？所以拉着手，我就说妈，我很想给你传福音，我很想把我信的这个耶稣啊说一点给你听听，你听听好不好啊？我妈居然很温和的说好啊，我听。哎呀，我就开口传福音了，因为之前呢在深圳受过一段时间那个传福音的培训哈。所以大概用了半个小时，我就把福音该讲的都向我妈妈讲了。哎，很奇怪啊，我妈全程非常认真的听，没有一点的抵触啊。我讲完福音之后，我就壮胆了，就壮胆问我妈了，我说妈，你要不要接受耶稣啊，做你的救主？我妈居然说我要。哎呦，不得了！我那个时候眼泪就刷的下来了，哎呀，神真是行了大事了，这完全是神的能力在那里做的，我满心感激啊！神呐，真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所以我就和妈妈一起祷告，我们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救主。祷告之后，我就问妈了，我说我们信真神呐。家里供的那些假象啊、假神呐、啊，我们去把它砸了，去把它丢了，好不好啊？我妈很干脆，好，你去收拾起来，都丢了。所以那个晚上，我们就在家里收拾，去找，那种佛像啊、那个佛经啊、念珠，我整整折腾出一麻袋啊，有那么多一麻袋，然后拿出去，我们烧了、砸了，感谢主啊。那么，我妈呢，从信了耶稣以后，她的信心就一直很坚定，直到3年以后她因病离世，她对主的那个信心都不曾动摇过，哪怕她生病非常痛苦的那几个月，她都坚信她的主。那么在我们属灵生命还很幼小的时候，神呢是特别的呵护我们，让我们在温室里面先有一些长大。他为此呢，他就常常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去经历，他是又真 又活的神。那下面我再做一个祷告门垂听的见证呢。我和伟伟登记结婚，然后呢，我们就向我们的工作单位啊申请住房嘛，我们要有个新房，对不？那时候呢，每个单位都有一定数量的住房分给自己的员工哈。在国内那个时候还没有市场经济，没有那个市场上啊买卖那种房子，基本上都靠单位分房子才能住。但是房子的数量非常有限，和申请需要的人呢不成比例的。我记得当时啊有三套房子，但是打报告要申请这三套房子的人呢，大概有30个左右。虽然我和伟伟按照我们的条件，很可能优先拿到房子，一个我们工作的年龄比较长了，第二个我们又是两个人在同一家单位里，叫双职工啊，所以我们应该有优先能够拿到房子。但是分房子从来没有什么标准的，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没有统一的政策的，分给谁，不分给谁，完全是谁说了算啊？领导啊，哎，领导说了算。那么你要分到房子，很大一部分原因就看你送了多少的礼，你通过了什么路子。那当时我姐夫啊，在市政府他当了一个官，不大不小，很有权的一个官。哎呀，如果他替我去领导那儿说一声啊，很管用。那姐夫姐姐呢，和我们又非常的好。哎，他们知道我们单位要分房子了，姐夫是主动打电话给我，他说：“海平啊，要不要我和你们的局长啊打声招呼啊？”哎，那个时候我和伟伟真的和神的关系特别好，而且我们在神那里有这个信心了，我们就说谢谢姐夫，不过我们不要姐夫打这个电话，我们也不送你。我们要靠神，我们不靠人。那个时候我们很单纯，我们都没想过，万一没分到那姐夫姐姐那面前怎么交代啊？感谢神，神给我们这个信心，他也成就这件事情。莫名其妙，分房子的时候，哎，一套房子就给了我们，很奇妙。这是第一个阶段哈，蜜月期。那上面这三个例子来说明，我们在这个时期啊，神是格外的宠溺他的孩子，叫我们对付罪呢有力量，传福音呢有能力，我们许多祷告啊，他都蒙垂听。那么，神会不会一直的这样宠溺我们呢？我们的祷告，他一直的答应我们。啊，我们有什么心愿啊？有什么想法呀？他都成就呢？不是的。如果是这样，那我们的主就不是我们的主。啊，我们变主人了，他变仆人了。他是主啊，他对我们就有绝对的主权。那今天的圣经说，我们是他的工作嘛，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这个造，在原文里面就是创造，就是说我们神在基督耶稣里啊，把我们当做一个创造，我们是神在基督耶稣里的一个新的创造。这个创造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照着神的形象所以他一定要把他的形象啊照在我们里面。所有和这个形象、和这个性情不符合的东西呢，他都要除掉。这个就是十字架。感谢主哈，很多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啊，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都经历主在他们身上的那个雕刻，经历主给他们的十字架，所以他们就越来越像主。但也有一部分人呢，不愿意。要逃避主在他们身上的工作，比如我，比如我， 神也会许可一些难处来引导我们，他的目的就是为了雕刻，要让我们生命长大。但不是每一个人在难处面前都能长大的。有一些弟兄姊妹啊，他在难处面前他就很单纯，他就因为爱主紧紧的抓住主，信靠主。但也有一些人，就像我啊，在难处面前没有去抓住神，反而觉得神啊苦待了我，我就发怨言，在信心上就软弱了，就跌倒了。所以下面我也想说三件事，那么三件领导我的难处，来说明我怎样失去了对神的那个信，啊，不是失去信，对神失去那个依靠的信心，如何渐渐的离开我的神。第一件事是结婚的第二年，那一年呢，周三呢，有一次特大的台风，这次特大台风刚好遇到了历史上罕见的三碰头。什么叫三碰头啊？就台风、暴雨、大潮汛啊，大潮汛呢，啊，一起就碰在一起了，都在同一天发生的。它的特点就是潮水会涨得特别特别的高，漫上来，它破坏力非常的大。啊，那一次海水就是这样，一下子冲过了堤坝，漫到了岸上。啊，舟山那个大街小巷啊，都被海水给淹没了。同时，那个海水啊，它可以通过下水管道，啊，或者是门缝，涌进每一座楼房。啊，凡是一楼的，基本上都被淹了，都遭殃了，被海水给泡了。我结婚啊，我和伟伟结婚那个一才一年，那个新房啊，就在一楼。整个新房都被海水给泡了，大概有2英尺那么高啊，过了膝盖了。所有家具、所有电器、冰箱啊、洗衣机、沙发、床啊、柜子呀、啊，哎，柜子里面的东西啊，全部泡在海水里。那么别人呢，因为人在家，所以他们抢救了很多的东西，贵重的都抢救了，把这东西都搁在那个桌子上就行了，对不对？但很不巧，那一天我和伟伟都不在家。我呢在单位那个叫值班哈，就是说哪儿有危险我们就要到哪儿去抢救的。所以在单位值班，伟伟因为生病就在妈妈家里。妈妈家呢在山坡，他就没有这个被淹的危险。那天晚上，等我们想起来事态的严重啊，那个时候我还在抢救别人呢。我突然想到，哎呀，这个海水那么高，那我自己的家呢，不也被淹了吗？也需要抢救吗？等我想到的时候，来不及了。海水已经涨到最高的程度，大街小巷都是，然后漆黑一片，有的电线杆都被台风给刮倒了，电线都断了，路面都不能走人的，路面啊。很危险，没办法回家了。那么就只好听天由命了。等第二天潮水一退，我就赶紧往家里跑到家，把门一打开，哎呀，一塌糊涂，一片狼藉，地上还厚厚的沉淀了2英寸那个厚的海泥呀。哎呀，我还记得当时我的那个怎么样的哈，我看了以后，我就把门一关，我扭头就走了，这没办法了，我没办法收拾了那里面。那一次损失很重，凡被海水泡过的东西，其实基本上都没用，它不是和淡水，啊，和淡水不一样，海水泡过的电器基本上都没用，家具都没用，地板泡烂没用，所以这是第一个打击哈，很大。第二个打击，我结婚第三年，我妈妈突然查出是癌症，胰腺癌晚期。那么查出来之后啊，医生就很快就确定了要开刀的那个时间呢， 那么在开刀前啊，我们就啊，大家就祷告啊，我也拼命祷告，我就求神呢，行个神迹，求神来医治妈妈。我就向神说啊，我说主啊，我不要做孤儿，我已经没有父亲了，求你把妈妈留给我。哎呀，我妈是和我相依为命的呀，你一定要行这个神迹，你一定要医治她。我说妈呀。你才59岁，你还年轻，你可以的，啊，我们神呀，啊，会行这个神迹的。很快，手术的日子到了。当医生呢，打开我妈妈的腹腔的时候，他没有做任何的动作，打开了，又缝上了，因为癌症啊，又完全的扩散。根本动不了手术。医生说，最多还有3个月的生命。果然，3个月后，第二年的大年初一凌晨2点，妈妈就离开我们了。这第二个打击。那么第三个打击了。妈妈过世大概1年多吧。第三件事。接踵而来，伟伟呢？怀孕了，怀孕5个月，我们非常开心啊，5个月了。但是，在5个月的时候被查出来孩子有严重的问题，我们怀了5个月的孩子呢，就没了。伟伟在手术里面啊，他大出血，差点也是没命。我还记得那次手术的时间，远远超过医生的预计。本来是2、3个小时的手术，结果足足花了6、7个小时。手术结束的时候，伟伟在昏迷中啊，从手术室啊那个推出来的时候，那张脸惨白的很吓人。所以当时我就想，我再也不要孩子了。没孩子，我还有家呀。要是没了老婆，我家就没了。所以到现在，我们都一直没有再想要孩子过。所以当这样的一件一件不顺心的事在我们生命中出现，我们不知道原因，我就一再的问神呐、我说神呐、为什么呀？为什么呀？为什么我要遇见这样的事情呢？神呢没有回答，神就好像隐藏了一样。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抱怨了，我开始不信我的神了。隐藏在我以前啊那个表象后面啊，那个时候我多爱主啊，我多渴慕主啊，啊在隐藏这些的表象后面，那个最真实的我显露出来了。其实我不是爱主啊，我是爱主给我的祝福啊。我也不是爱主的自己呀，我是爱主能够为我做事，哎，他能答应我的祷告，他能成就我心里想说的啊，想要的事情。归根到底，我爱的是我，是我自己嘛。所以，当难处临到我，当神没有答应我的祷告，我的信心就崩溃了。我不知道我怎么面对这些事情，我也不愿意来到神面前去顺服他，我也不愿意到神面前去寻找这个安慰。反过来，我确实要到世界上去找这个安慰，要在世界上去找这个寄托。所以我渐渐就离开神，过去一些不好的习惯。又回来了。那个时候戒了很多年的香烟，信主以后戒的烟呢，又抽上了。啊，就像罗德啊，渐渐挪移帐篷，最后进了索多玛。我也是渐渐的又回到以前不信主的那个世界里面去。那其实我说我像罗德，我都觉得羞辱了罗德，因为罗德虽然失败， 但圣经怎么说？他是常为恶人的淫行忧伤的义人。我呢？我哪有为恶人忧伤的心呢？我就是同流合污，和他们一起享受那个最终之乐嘛。我不祷告，不读经，也不聚会了。我甚至很不愿意看见主里的弟兄，我不愿意遇见他们，我躲开他们。所以你根本看不出我像个基督徒。抽烟、酗酒、泡歌厅、泡舞厅、打游戏。喝酒呢，而且要喝到醉，因为一醉解千愁啊。离开主的人，他其实啊，他心啊，比不信主的人啊还空虚，因为他尝过那个主恩的滋味啊，他知道主的甘甜，所以如果他沉溺的这个世界里面，他也想要从这个世界上啊。得到这个甘甜，得到这个满足，但是不可能。那个时候我的光景啊，实在非常的可怕。大家可能是想象不到哈，一个清楚得救的基督徒，一个曾经让人觉得是那么爱主的一个基督徒，他可以如此堕落，完全和世界上的人一样。根本没有能力回头，这样的日子我一过就是十几年啊，完全迷失在这个世界里面，得罪神，亏欠神。所以我去年我问伟伟，我说我离开主到底有多少年，我算了一下大概12年，他就说不止。我回头一想，的确不止，因为那些年呢，伟伟是度日如年，我无法想象哈，我给他带来多大的痛苦，其实我自己也痛苦。夫妻二人不能同心，不能同负一轭，这是基督徒家庭最大的痛苦了。后来伟伟说，每一次。他看见堂妹啊和妹夫一起跪下来祷告啊，他就非常羡慕，他羡慕到偷偷的哭啊。所以这十几年，他最大的盼望，啊，最大的那个盼望，就是我能和他一起同心合意，在神面前啊跪下来。有人说基督徒啊再次爱慕世界呀，沉溺罪恶呀，他会很痛苦。其实不是。或许一开始呢，你堕落的时候啊，很挣扎，圣灵不住的责备你、提醒你，甚至是管教你，你会很痛苦啊。你因为活在那个圣灵和肉体的啊那个相争之中嘛，很痛苦。但当你一次次的顺服肉体，一次次消灭圣灵的感动，你的良心就麻木，你就感觉不到神了，完全。被罪恶捆绑，完全被肉体辖制，完全被撒旦俘虏。你要靠自己的力量解脱出来，就好像啊溺水的人拉着头发，拉着自己的头发，你想把自己拉出水面来一样，没有这个可能。除非神的怜悯，除非神的恩典再次临到你，否则你出不来。感谢主。主在我早已放弃挣扎的时候，在我连自己都完全绝望的时候，他再一次救了我。那么这里我也特别要感谢一些弟兄姊妹哈，神感动他们一直在为我祷告。啊，除了老爹，啊，除了伟伟，还有舟山的一个基督徒家庭，用伟伟的话说呀。那个家庭是他十几年，啊，伟伟在没爹没妈没丈夫的日子里面，神给他的一个属灵家园。他们十几年如一日，在为我祷告，十几年如一日啊，在 属灵上给我为极大的帮助，极大的安慰。还有我们教会的黄家乐老弟兄和黄师母。那伟伟说，每次他回到美国，师母第一句总是问：“海平怎么样了？”伟伟说，他能真切地感觉到，海平每一天啊都在师母的心头上。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啊。从伟伟告诉他们我的光景，我的情形，他们就天天在为我祷告。感谢主。神呢，真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主，他听了弟兄姊妹的祷告，在他时候到了到了之后啊，不由分说把我扛在他的肩头上把我带回他的羊圈。我是在2014年回头的，在2014年呢被主挽回过来。那一年我和伟伟18年的婚姻走到尽头了，两个人的感情完全陷入了绝境。我甚至是想放弃已经拿了4年的绿卡，我决定放弃了，也决定放弃我的婚姻。我和伟伟已经准备离婚，伟伟已经写好了离婚协议书，他那一天就拿过来让我签字了。感谢主啊，我没签呢。因为神在我心里那个时候已经悄悄地开始动工了，神一动工啊，我里面那块十几年的坚冰啊，融化，开始融化。虽然我非常不情愿来美国，四年啊，之前4年来来回回，我就知道我很不习惯美国的生活，但是，我心里还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我要离开现在这样的生活状态，我不要再享受最终之乐，我不要再这样子空虚的过日子。感谢主，主在我里面啊，已经悄悄在工作，使这个愿望真是越来越大。最后，我就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我不签字，我不离婚，我要来美国，我要逃离索多玛。2014年6月1日，我就把国内的一些事情很快的了结了，就和伟伟呢带着我们心爱的狗狗啊一起来了美国。但是呢，虽然来了美国，我和伟伟之间的关系啊还是在冷战之中啊，我里面没有这个力量向神悔改，向人认罪。那过了1个月，那时候老爹呢就问我们，要不要去参加一年一度的海鲜聚会？我说好吧，我和伟伟呢就参加了。那个聚会大概有3、4天哈，那么在最后一天的晚上，伟伟祷告之后准备睡觉，那个时候他心里就非常的失望，他在心里就和主说话，他就说：“主啊，我和老爹祷告了那么久。”呀，盼望你借着这一次聚会啊，让海平啊能够悔改，让海平啊能够认罪，让他能够回到你面前呢。可是现在聚会结束了，海平也没有什么改变呢。哎呀，他说：“主啊，你要我等到何时啊？”就在他祷告的时候，我在房间的另外一个角落呢，我心里面啊正在经历着一场天人大战，心里有一个意思说，你去认罪，向妻子认罪。那另一个意思啊，不，我不去啊，十几年了，我不去。那个说去，这个说不去啊，里面就在拼命的打架。最后感谢神，服下来，我就鼓足勇气对伟伟说，说伟伟啊，对不起。伟伟就一下子很惊讶，然后眼泪就出来了。那么他哭了，我也哭了。感谢主离开神的孩子心里真是苦啊。当你回头的时候，圣灵 感动你哈、啊，认罪悔改的时候，哦主啊，我们心里那个感恩的心啊，真是无法的形容，满了对神的感恩。那我就说，我们对不起神，我们一起在神面前认罪好不好？我说好。所以十几年，我们终于一次啊，终于又一次一起跪下来了，同心合意在神面前跪下来。他对妹妹妹夫的那一个羡慕啊，神给了他。感谢主啊！那一天，我在神面前彻底的认罪，彻底的悔改。所以稿，我这个讲稿写到这里呢，我就想到一处圣经哈、啊，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圣经啊。这是约翰福音10章28到29节，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感谢赞美主啊！过去的经历。虽然惨痛啊，但是有神的美意，是神的许可啊。被神挽回之后，有一节圣经哎，长长的从我心里面啊，从那个最深的地方要涌上来，就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我实在是经历了神恒久忍耐。又有恩赐的爱，并且这样的失败呢，也让我看到人啊，我的本相啊，实在是何等的败坏，也看到神的救恩啊，何等的广阔，何等的深厚，远远超过我认识的那个程度。好，最后呢，我们对今天交通啊。想做一点啊，两点，做两点小结啊。第一个，得救是本乎恩，不仅是我个人的经历，我想我们所有基督徒的经历，都告诉我们说，我们离不开神的恩典。得救之前，我们需要神的恩典；得救之后，我们仍然需要神的恩典。在得救和得胜的事情上，没有一点是可以自夸的。所以这里我特别要提一个词哈，这节圣经里面那次最后的自夸。自夸就是说我们要靠着自己夸口嘛，而自夸的背后是什么？骄傲。我想，骄傲是我们基督徒接受神恩典最大的一个难处。它隐藏非常的深，潜伏的非常深，涉及面也非常的广，几乎在我们所有的啊要做的事情里面啊，所有的说的话里面都可能潜伏着。宾路易师母就说：“骄傲是我们里面啊最后死的罪，它常常在我们里面啊窃取神的荣耀。”就像我当年说：“哎呀，你看我多爱主啊，我多热心啊，我祷告。”我进食啊，哎呀，凡我所有的，我都献上1/10啊，甚至还要多啊。哎，我不像那个弟兄，我不像那个姊妹，你看我多好。这就是一个骄傲的心，让你能够自夸的心，把神的恩典呢，变成自己的荣耀。所以马太福音11章有一段特别的记载，我说它特别呢，是因为主耶稣只有在那里。特别要门徒学他的一个样式，什么样式啊？柔和谦卑。这是在马太福音11章29节啊，我们来看这一节圣经。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在主耶稣众多美好的品格里面，他为什么单单把谦卑拿出来？ 要我们学呢？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神要告诉我们了，谦卑啊，这个品格何等何等何等的重要。好，第二个，我们是他的工作，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么这里时间关系，我就不专门不多讲了哈，我就简单的说一下，说一个点，就说我们呢，在这里可以看到，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工作，这个工作从本质上而言，就是一次创造，一次全新的荣耀的创造。这个创造有一个模板，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么神如果没有把我们啊磨成他儿子的那个模样啊，他会不会停工？不会。如果没有把基督的性情、基督的荣耀成型在我们里面，他会不会罢手啊？也不会。神既是全能的神，他就一定能够完成他的工作。这就是今天我想用的啊主题经文的这一节。腓立比书一章六节，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我们为什么会遇见那么多的难处，我们为什么会受神的管教，我们为什么祷告很多不蒙垂听啊？我为什么有那么多十字架呀？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答案了。神要借着这些事情为他这个创造效力，为他的伟大的一个旨意去效力。好，最后我们就读罗马书八章28到30节，读完我们就结束哈。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愿神祝福他的话，我的交通就到这儿。